迎来到海马星球，我是李文。海马星球是创立于2018年春季的一档播客，致力于发掘女性力量，构建母系社会。本星球每月中和每月末会发出两封订阅邮件，普及和探讨女权话题。这是一档纯用爱发电的节目，希望未来能建成一个系统的女权知识库。如果您在经济上有余力并喜欢海马星球，请给海马捐助，支持它走得更远。您可以在爱发电、Stripe、Substack 和 Patreon 上找到捐助方式，海马的官网和订阅邮件里也有说明，官网地址是 seahorseplanet.net。 感谢每一位与海马同行的姐妹，让我们一起创造属于女性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来到海马星球。过去一个月里，在我们海马星球东京大会组委会几位强大的姐妹们的帮助下，还有我们勤劳的志愿者姐妹们的帮助下，已经基本完成了票务工作。然后前期的最重要的一些细节呢，现在已经可以说确定下来了。所以我已经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确是场地是有保障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在非常凉爽的一个环境里面做我们运动会运动游戏的环节。然后根据我去年海马大会在柏林的经验，姐妹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它根本就是一个神奇的自我组织能力极强的一个群体，哪怕是素不相识，大家也能够主动并且非常和谐地去把秩序维护好，所以我对此毫不担心。而且我非常期待的就是这一次的游戏环节会是非常可爱的，我觉得。然后我比较高兴的就是我们能够在空调房里面进行这些游戏，而不至于到操场上去弄得一身臭汗。组委会的姐妹们呢，已经做了一个手册，就是关于东京旅行的一些小 tips， 大约会在下周我们会把这些细节发给大家。然后没有买成票的姐妹们，我是深表抱歉，但是呢不用着急，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次。那么明年在澳洲，我已经决定了在北半球的秋冬季，澳洲的春夏季来举行这个活动，所以如果真的还有条件的姐妹呢，也可以考虑到澳洲来参加。然后如果澳洲不行，那就后年，后年我们再到哪里，我们到时候再看。好，那今天的节目我要回应两位听友的来信。第一位听友是叫 Laika， 他给我写了一个叫找回人类母亲这一期节目的听后感，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所以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可回应的，我只是想给大家读一下他的这个回应。他说，两个月前我写了自己和妈妈一起听海马星球的感想，您在回信中说即将和我最喜欢的嘉宾大师仔录一期有关母女关系的播客，这么快就听到这期播客，有好多感触。大师的在开篇就说自己以前不喜欢听别人说母亲的不好，这就是我现在所处的阶段。甚至看到一些讨论母女关系复杂的播客和文章，我也很排斥看到和听到。作为拥有亲密母女关系的人，反感对女性血脉亲情的污名化。诚然，真的有糟糕的母亲，但父亲只会更糟糕。真正复杂的父子关系却很少被抱怨，甚至以他们骄傲的态度描述群臣父子的关系。大狮子在中间讲到男宝妈的行为，让我联想到前几个月在豆瓣上看到的老年男宝妈为了给儿子买房打工，而女宝妈可以到处旅行的广播。性别即种性，真是如芭比中的男人和马一样鞭辟入里。对男权社会结构，男宝妈在种姓制度上获得一种表面上精神上的满足， 必然承受真实的不为人知的苦痛。大狮子在结尾讲到精神的力量，我深有感触。从小我就发现，相比于脾气特别好的女生，我这样敢于对男人冷言冷语的人会得到更多的尊敬。在外面如果有男人看我，我都是瞪回去，我认为是这种不怵的气场让我这个瘦小的女孩免于更多的骚扰。我还在坚持锻炼我的精神力量，坐地铁的时候如果旁边是男人，我会把箱子或者背包放在两腿中间岔开腿坐。走路对面如果是男人，我会避免自己让路，即使冲撞到了也无伤大雅。坐飞机看电影的时候，如果旁边是男人，我会尽量占据座位把手，不让他们侵占我的空间。李文姐最后讲，女性三代的三位一体是我的最爱。我的姥姥虽然已经离开十多年了，但是每次我和妈妈一起看书看电影旅行的时候都会想到她。我会想，如果姥姥还在，我们三个人一起就好了。这种感觉虽然遗憾，但是也非常幸福。看电影的爱好是妈妈培养给我的，看书的爱好可以说和姥姥有很大的功劳。小时候她经常到书店给我买书，我时不时翻开书架上她带我去买的那些书，就又充满被爱的力量。在豆瓣上有一位我特别羡慕的友邻姐妹，她和妈妈姥姥住在一起，芭比上映的时候我带妈妈一起去看，她带了妈妈和姥姥。看她写观后感也能带给我幸福的感觉。她写，通常晚睡的母后大人的母后因为饭局酒足饭饱早早睡去，我在她屋里码着字，背后传来她沉沉的呼吸声和隔壁姥姥的呼噜声，一旁的小猫也时不时发出一些睡熟的呼噜声，此起彼伏，像是海浪的声音，比日常放的冥想音乐合集还要让人宁静。真希望这一刻再久一些，希望这个夜晚不要结束。我感动得要哭了。我也怀念这样的时刻，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然后他写道，看了迈向女权主义的国家理论后，开始用阶级分析的方式分析性别，不是阶级大于性别，而是性别同阶级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和妈妈一起听播客，成果显著。她从开始开玩笑地说我给她洗脑，到前几天在我开口前率先分享了她在《糟糕的纳入式》那一期里学到的男权社会下的性行为其实是繁殖行为。妈妈是医生，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就对我做了性教育，在这方面我们是比较先进开放的。不过近些年经过女权主义的科普，我们发现有太多的知识，即便是医生和女性也存在盲区，有很多有关女性的生理健康知识是需要不断学习和宣传的。关于女性的健康科普，推荐《身体由我》这本书，我也是和妈妈一起读的。关于女性艺术家，前几天我发现了一个年轻的俄罗斯女艺术家，叫 Shkapina Polina， 她的作品让东北孩子很感同身受。在我的文艺作品《寻根行动》后，我发现现在所谓东北文艺复兴的主角大多数是男性。其实最好的有关东北的文艺作品，《呼兰河传》、《额尔古纳河右岸》、《巨流河》、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都是女性的作品。每次听海马星球都有很多感想，特别想和网络上的姐妹们讨论。在 Spotify 有点遗憾无法看到其他人的评论。关注了海马星球的微博、 Instagram、 X、 Substack 还是觉得不够，大家都是怎样交流的呢？很期待听友会，祝一切顺利。我觉得 Laika 的这个邮件呢，我最感动的就是他描述到了一个母系家庭里面姥姥、妈妈和女儿之间的这个非常动人的关系。 我想让更多的女孩子看到健康的有爱的母女关系它是存在的。而我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也有一点悲伤，因为本来一个有爱的母女关系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正常最强大的关系，但是在父权社会里它变得非常的稀有，因为这个稀有吧，他们的价值就会显得尤其的突出。当你知道有这样的健康的母女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是远远超过于异性恋恋爱的一种强大的关系，因为它里面它这个纽带的深入啊、细微默契是一个女性跟一个陌生男性之间是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所以这种幸福我想可能其实每一个女权主义者最后她所追求的幸福是这样的幸福，也就是与他人建立起一种类似于与母亲一样的关系。而这个东西呢，它可能并不需要仅仅束缚于母女关系，而是在成年女性之间，或者说少女之间，或者说小女孩之间，她们也可以一起共同的去培养这样的关系。当然前提就是你不要去怀疑成年女性之间有没有可能建立起爱，它是一定可能并且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是非常强大的，就像一砖一瓦的搭起一座房子一样，一个牢固的房子，一个也就是牢固的女性的友谊或者女性的情谊，女性之间的爱情。关于莱卡说到的，说大家想在网络上和姐妹们一起讨论的问题，我其实这个事情也酝酿了一阵子了，我想过一阵子会给大家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我会在东京的海马大会上详细的给大家讲述。谢谢莱卡。下一封信我想要回复的是一位叫物语的听友，他的邮件叫关关难过关关过。他说上一期看到回信中分享了提到了分享出国的文章，非常受到鼓舞，这两年一直申请失败，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精神问题的困扰，被父权制的压抑让我每一次反抗都越来越难。听您的播客也好几年了，最初是来自朋友的介绍，我也从中文系那个天天服美役的年轻女性，再到现在准备一个人出国旅行，存钱准备出国留学，实在是受到了播客的很大鼓舞，想要找回自己的权利。上周六下午我去办了护照，很简单，简单的超过了之前所有心理上想象的难度。我对母语和出生的土地有一种羞耻，羞耻的完全否定自己。直到我听到陕西方言的说唱，我以为贫穷是手铐子，出国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一切程序都是未知的，以前特别恨走不出的黄土地和黄沙。但是当我真的开始学习语言考雅思的时候，再打开方言的说唱，突然觉得土地其实是力量，恨也是力量，我为什么要为自己的出身羞耻呢？在贫瘠的地上活过，才有了因为想要什么都干过忍过的力量。毕竟黄土高原上的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生存，无论是闭塞的社会环境还是残酷的自然环境，生长在这片土地的人们心里那种想要出人头地的劲儿，以及女性想要逃离的恨意是很强的存在，这是力量，这是真实的站在地上的力量感。而且正是因为一个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东西确实只有那个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人才能阐释，我可以只是我。上周我也看了一场关于我的，这个我打了个双引号，单口喜剧，可能是讲这位单口喜剧演员的故事，跟他很相似，在大学诊断为抑郁，相似的也还有控制欲强的母亲。我的妈妈从小就不在乎我的感受，还觉得我有时候太疯， 在我确诊为抑郁之后，当我表达自己的感受，妈妈却觉得是一种发疯的表现。那一刻，我成为阁楼上的疯女人。相似的太多，导致我又哭又笑。她是你，她也是我。这是我们很多东亚女性会共同遇到的问题：缺失的父亲，控制欲很强的母亲，严苛的自我批判，痛苦总是相似的。而我们作为女性，都对自己很负责。现在我也经历了2年的心理咨询，吃药，想办法，学会攻击，想要复仇。即使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复仇那些欺负过我的人和系统，但要反击，一定要。所以开始运动，学语言，努力出去看看。以后哪怕不能避免负面和痛苦，也要一直书写下去。但我还是会尽力在每个快乐的时刻多开心一点。我需要希望。物语的这个信呢，非常的真实，因为他讲到对自己所处的黄土地的这种羞耻感，在我们80年代长大的这一代人里面，其实当时是有这样的情绪的，会因为自己的出生地的贫穷或者是狭隘而感到羞耻，就会特别想要去了解外部世界。但是进入千禧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的迅猛，然后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之后又产生了反向的一种歧视，就是中国的孩子会有很多啊，尤其是在发达地区的孩子，他会对中国产生一种特别大的骄傲感呢，然后又对其他的文明产生一种傲视的感觉，就是觉得瞧不起其他的国家。就是小时候，我的小时候对外部世界的渴望，就是那种极度的这种羡慕，和在中国崛起之后对外部世界的这种瞧不上或者是忧虑和恐惧，它其实都是一种信息不够对称的一个结果，就是说要么过度美化，要么过度妖魔化。而女性呢，在这种群体的情绪摇摆情况下，就很容易对自己产生一种羞耻感，不管你是想要逃离还是想要留下来，就是总能来责怪自己。当然我们现在觉醒之后，我们都会知道这是不必要的。最重要的，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在这个世界上漫游，哪里能让我们活出自我，哪里就是我的土地。这个是我认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她不应该是国家主义的，她也不应该是地域主义的。所以只要你在某个地方，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产生出了你的力量，你就要充分的为此感到自豪。就是说你所处的地方，它不是应该值得羞耻或者应该值得骄傲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吸取力量，就是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之中去吸取力量。物语你说到的这个闭塞的社会环境里，女性的这种想要逃离的恨，还有那种想要出人头地的劲儿，其实的确是很强大的存在。有些时候可能这个力量就是需要这样的磨练才能够产生出来的。整个信读下来，我觉得我最感动的一点就是你这种持续不懈的想要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的这个努力。这种持续不懈的努力，不管用在任何地方，不管你是申请出国留学，还是用来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或者说是新的生存方法，都是会得到命运的回报的。然后我还想在这里再分享一位在3月份给我写过一封邮件的一位网友。我觉得他虽然是可能跟物语的这个条件有一些区别，但其实事实上本质上有着相似之处。我想读一下这位姐妹的来信。这位姐妹叫做 Maggie。 Maggie 说她是一名国际高中的老师，她的主要教学对象呢有中国学生，但是也有少数的外籍学生。自从我接触到平权女权意识后，我曾经纠结过是否要把这些私货融入到我日常的教学当中，因为担心自己可能会不太客观，过于感性地分享这些信息， 而有悖于教学内容客观性的原则，我也曾多次犹豫，要不要移民去德国，去柏林，去感受更为开放的平权世界。当然就是在疫情期间他也有一些抑郁，所以也很想出国，但是呢，他和他的女性心理咨询师表达了想法以后呢，心理咨询师说想要帮助更多的女性在任何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下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而不一定非要去德国。于是他就写道，我下定决心从我的工作场所出发，唤醒更多的男孩女孩们的平权意识。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位成功的女性 Claudia， 她是第一个提供几个世纪以来女性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的人。她的研究揭示了这些变化背后的驱动力，并指出了性别差异持续至今的主要原因。我仍然记得在诺奖颁布的第二天，我就在我的课堂上分享了这个喜讯。首先是分享作为女性获得该项殊荣的难度特别大，然后分享了她研究的具体内容，让孩子们意识到女性在职场上受歧视导致低收入的状况。这个月我带着孩子们更加深入地学习了劳动力市场，发了一个关于职场歧视的作业，结果女孩子们的答案都好有想法，批改的时候一大早就把我看得热血沸腾，感动不已。而且想到我十几岁的时候完全没有听说过平权，没有任何意识，以为这就是正常的社会规则，现在我课堂上的女孩子们至少能意识到这个事情，让我感受到了希望，我也由衷地替他们高兴，也替我自己的小小举动感到了自豪。很遗憾，班里男生们的作业还都是不痛不痒的应付和敷衍我。还有一件让我比较生气和遗憾的事情，是我们学校有一位女老师，她教物理，在课堂上公开嘲讽女孩子们说，女孩子嘛，理科学不好是正常的，长大嫁好了不就好了吗？这种类似的话也从我们学校另一位男老师口中说出过，那位男老师还性骚扰过十年级的女学生，现在正因此事被停职。我感觉我和这位女老师在教学理念上的就是两个极端，从本质上来说，我们都夹带了自己的私货，我也没有任何权利去评价她的想法是落后或者傻逼的，但一想到她这么对全班的孩子们说话，我也难免担心。不过这更坚定了我继续去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Maggie 的这个信，我觉得同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在任何地方，你都是可以去为改善女性的境遇做事情的。可能在有些环境里你可能会感觉到更自由，在有些环境里你感到了更多的压力，但是可能在感到更多压力的环境里，比如在国内，你可能有更轻车熟路的办法。而如果你离开了中国，在想为中国的姐妹做事情呢，又有一些东西你又做不到了。所以不管在哪里做事吧，只要是为女性做事，我觉得都是一种出路。不管你在哪里，就是寻找自己价值的事情都是可以从身边做起的，因为男权社会无处不在，那么对男权社会的抵抗或者说是瓦解也可以无处不在。有不少姑娘她是通过出国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出国。那么如果你不能够出国，如果你能够在国内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方法，这样你的人生也是会非常值得，非常精彩的。所以这一次的海马大会上呢，国内的姐妹们也可以相互的分享一些彼此的经验，然后我也会把这次大会的内容经过挑选来做成后续的一些文字或者音频的内容。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产生一种把握感，就是这种把握感是从身边的点点滴滴去探索，去开拓，不断的外向索求，不是通过无休止的自我分析，我这儿做的对不对，我那儿做的对不对，而是不断的外向去探索和索求， 去寻找外部世界里面我的位置在哪里，我能够做什么。这种探索，外向的探索，可能才是我们生命力最可靠的来源。尤其是女性，我觉得她们从小到大都是被打压，被各种的评判和批评，所以就很容易自我审判，自我评价，给自己一个结论，说自己是个什么人，这是没有必要的。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我可以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完全就是说不要去对自己做出什么道德评判，而是去努力的去做智力上的、知识上的、还有身体上的各种的探索。女权精神最主要的来源就是外向求索。这个月底呢，我们会有一个外向探索的姑娘的非常精彩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两周后见。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本期节目对您有启发或者帮助。如果您在经济上有余力并喜欢海马星球，请给海马捐款，支持它走得更远。您可以在爱发电、Stripe、Substack 和 Patreon 上找到捐助方式，海马的官网和订阅邮件里也有说明，官网地址是 seahorseplanet.net。 很荣幸与大家同行。